大夫马修森博士，新约文学。第二讲，希腊化。Copyright 2024大夫马修森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大卫马修森博士的新约历史和文学。第二讲，历史与希腊化。好吧，既然你已经安静了，我们就开始吧。但让我们以祷告开始，然后我们开始谈论新约。我说我今天想做的是本周，也许下周的一部分或下周的大部分时间是为新约奠定基础或背景，认识到有很多历史、政治因素，新约之前和期间发生的很多事情影响并影响了新约文献的写作。因此，为了充分理解他们，我们需要对新约圣经产生之前和期间发生的事情有一点了解。再次强调，新约圣经并不是凭空写成的。作家们并没有有一天坐下来，正如我小时候所想的那样，他们开始发光并受到圣灵的启发，然后坐下来开始写这些文件。但相反，他们的写作是这个潮起潮落的一部分。这些历史、政治和宗教事件的流动正在发生。因此，在我们深入研究新约文献本身之前，我们需要先了解一点，但让我们从祷告开始。父啊，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思考的头脑，特别是思考你的想法的头脑。你传达给我们并嵌入在我们所承认的内容中的你的想法是圣经，你的话语，它是在非常具体的情况下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特定时间和情况。主啊，帮助我们掌握一点点，这样我们就可以更深刻地接触你的话语，更清楚地理解你今天仍然想对我们这些你的子民说的话。奉耶稣的名，我们祷告，阿们。当我们提到我们称之为新约的这组著作或著作集时，我们首先要讨论的是新约这个词的含义。我们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其中一部分与当你我听到遗嘱这个词时，我们通常会想到什么？原因是今天遗嘱这个词的使用环境相当有限，所以我们发现自己在日常词汇中并不经常使用它。但是当你使用它或听到它被使用时，你通常会想到什么？你想到遗嘱这个词了吗？圣经是一回事，但即使在正常的日常语言中，我们也不会经常使用它。这可能就是你遇到问题的原因，或者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不太确定如何回答这个问题。除了与圣经联系外，我们还经常在什么情况下使用遗嘱这个词？就像法庭上的证词一样，遗嘱现在通常在法律背景下使用。例如，正如我在这里所说的，我们经常听到遗嘱和遗嘱，所以遗嘱通常是规定我的财产分配的法律文件，例如在我死后，所以你经常被告知要整理一份遗嘱。遗嘱或遗嘱。再说一遍，这是你离开此生时希望你的财产或财产发生的事情。有些人试图将其应用于我们如何理解旧约和新约这两个词。然而，我认为我们需要以稍微不同的方式来思考遗嘱这个词，那就是第一个使用旧约或新约这个词的人，尽管他没有使用英语。事实上，这是拉丁语。第一个使用旧约和新约的人是一个名叫德尔图良的人，他生活在两世纪末和三世纪。德尔图良使用了这个词，是第一个使用这个词的人。至少我们知道，使用旧约和新约一词来指代我们称为旧约的文献集合和我们称为新约的文献集合。现在，德尔图良，记住这一点很重要。德尔图良是我们经常称为早期教父之一的人。你偶尔会听到我谈论教父。教父是一群人，他们是继使徒和新约作者之后的早期教会领袖，他们撰写著作，我们在一些早期文献中找到了他们的一些文件或对他们的引用，但大致从大约在公元200到400年，大约在那个时期，像德尔图良这样的人生活在这个时期，他们所写的、经常说的话对于帮助我们理解新约以及他们如何理解它非常有价值，但德尔图良是其中之一。第一个以新约为题，提及新约的人。然而现在，遗嘱这个词实际上并不是指我们最后遗嘱和遗嘱的法律背景，而是来自一个拉丁词 testamentum， 它的意思是翻译一个希腊词，看起来像这样。你不必能够写下来或认出它，但我只是把它写下来，以便你可以看到它。Diathic 这个词实际上意味着盟约，主要在新约和旧约中用来指盟约。如果你已经查过旧约，希望你了解了不同的圣约，神与摩西所立的约，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与大卫所立的约。圣约是神所立的协议，或神与他所建立的关系，他的臣民和他的子民。所以，当我们思考新约时， 我们主要是根据约这个词来思考约这个词。所以新约是指见证上帝新约的一组著作，通过耶稣基督与他的子民建立了关系。旧约结束，我也想谈谈这个词，特别是旧约和新约。但旧约结束时，期待或期望有一天神会建立一个新约，与旧约不同，神在摩西统治下所立的约之后，将与他的子民立下新约。新约确信，随着耶稣基督的到来，新约已经建立，神为他的子民提供救恩的新安排，新约已经通过耶稣基督亲自开启。因此，当我们谈论新约时，我们指的是见证新约关系是通过耶稣基督建立并实现的一组著作。所以我们所说的新约并不是指神对他子民的最后旨意和遗嘱，而是指那些见证圣约的著作。新约是在旧约中应许的，但现在已经在基督里实现了。那些在历史和神学上证明这一点并提供证据的文献，就是我们称之为新约的著作。现在这也提出了一个问题，旧约中有什么是古老的，新约中有什么是新的，或者这些词是否合适。从某种意义上说，过去几年实际上一直在推动寻找不同的术语，因为新旧似乎称圣经的一部分为旧似乎是一个相当贬义的标签。它似乎暗示着某些东西已经过时，过时不再有用，甚至可能更糟，首先是一个错误，需要用更好的东西来纠正。因此有时旧和新可能带有贬义的负面含义，而对新则带有积极的含义。因此有些人建议我们应该将其称为第一约和第二约。第一约是您在旧约全书概览下学习的书卷，这可能会更好。我将坚持使用旧约和新约这两个术语，因为它很常见，而且我们大多数人都听过这些术语。但我想让你明白，当我们理解旧约和新约之间的关系时，不能用消极和积极、低劣和优越、破旧、更好和更新的方式来理解，而是应该用从承诺和履行的角度来理解。旧约被视为预示着耶稣基督本人即将到来的高潮和应验，因此新约应被视为旧约著作中已经开始和预期的上帝启示的最终实现和高潮。例如让我们看看新约中希伯来书的前两节抓住了这个想法，他说这本书是这样开始的，很久以前上帝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对我们的祖先说话，先知的方法指的是神在旧约圣经中向以色列人显现自己时启示自己，这组著作证明了神在与以色列的旧约之下启示自己，您在旧约概览中重点关注了这一点。但希伯来书接着说，但在这最后的日子里，最后的日子就是现在，现在应验已经来到，旧约所指的那些日子、时间。在这最后的日子里，神通过他的儿子对我们说话。换句话说，上帝通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启示达到了应验和顶峰。神，是的，神在旧约经文中启示了自己，但这最终的高潮和实现是在神现在在他的新约经文及新约圣经中启示自己。因此，理解新约何时不被视为低劣、升级或更新，旧约过时、过时，而只是一个应验或应许和应验的问题，这一点很重要。旧约预言并应许有一天神最终会与他的子民建立圣约关系。现在耶稣基督来到了现场，他带来了这一应验，新约圣经的著作也证明了这一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遗嘱的意思。这就是我们的意思，或者至少是我所说的旧约和新约的意思。再说一次，我们所说的圣约不是最后的遗嘱和遗嘱，而是圣约方面的遗嘱，神圣约的处理、安排、协议，他与他的子民建立的关系。然后新约是指那些证明神对自己的启示的文件，以及他通过耶稣基督对自己的启示的高潮。那些证明这一点的文献就是我们所说的新约。好的，接下来首先关于我们如何理解或我所说的遗嘱是什么意思，我们所说的新约是什么意思，有任何问题吗？希望其中一些内容是您在旧约调查课程中所熟悉的，但我只是想确保我们理解。这意味着什么？当我继续下去时，当我对圣经研究感兴趣时，我认为因为我对新约圣经感兴趣，所以我的任务会更容易。因为如果你看一下旧约和新约，相比之下，新约只是整本圣经的一小部分。然而，因为新约是旧约的应验和高潮，我很快发现我不仅要对新约负责，还要对旧约和新约负责。因为新约在应验旧约时假定了它，并假定了对它的理解。 因此我们经常会跳回到旧约，以证明某些新约文献如何假设我们在旧约中读到的内容，展示它如何在耶稣基督身上得到应验和达到顶峰。展示它如何在耶稣基督身上得到应验和达到顶峰。通过对新约的概述，要说的第二件事是，新约希望你们中的大多数人，很多人至少已经大致了解了这一点，那就是新约是主要不是按时间顺序排列，而是按逻辑排列。也就是说，马太福音并不是新约中的第一本书。在我看来，这一荣耀的地位属于雅各或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稍后再讨论这个问题。马太福音并不是第一本书，它不是在马可之前写的，也许它甚至不是在罗马书和保罗写的其他许多书之前写成的。相反，新约圣经的编排更多的是按逻辑排列，而不是按时间顺序排列。再说一次，我的意思是它不是按照书籍的写作顺序排列的。相反，新约圣经的组织方式是有逻辑的。即使是构成新约大部分内容的保罗书信，他们也往往更多的按照长度来排列。不完全是，但一般而言，保罗的书信的排列顺序并不是按照他写信的顺序，而是基本上按照长度的顺序。所以，罗马书是第一卷。当你读到保罗的书信时，你首先会找到罗马书，因为它是最长的一封。相反，新约又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哦，顺便说一句，这只是古希腊手稿的图片。这看起来与新约作者实际写下的内容大致相似。你们中的一些人并不能真正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这是约翰福音的开头。那是约翰福音第一章。这是一份古老的手稿，大约来自公元三世纪或四世纪，所以它相当古老。你会注意到，如果您能仔细观察一下，你会发现它位于列中，并且列中有一些符号，例如段落划分和其他内容。但一般来说，你会注意到一些事情。关于古代新约文本，实际上你会注意到三件事。我向您展示这一点的原因之一，是它确实让您对您拥有的新约圣经翻译有所了解。首先，这些较旧的手稿中的原始手稿将完全用大写字母书写。他们没有用草书书写。此时还没有小字。至少使用它们并不常见。因此，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所有内容都是大写字母。如果你对它感兴趣的话，这就是所谓的开封手稿，但这不会出现在测试或任何东西中。这也不会。这只是让您主要感兴趣。但它完全是用大写字母写的。您注意到的另一件事是没有分词。我不确定这是否是，也许希尔德布兰特教授可以告诉我们，但这是否是为了节省空间，或者这是否只是他们的写作方式。但单词或字母之间没有区别。一切都只是继续进行。第三件事是几乎没有标点符号、句号、逗号或问号。这只是展示了为您提供英文翻译的工作。因为很多时候他们必须处理的事情就是这样的。但同样，这是一份非常古老的手稿，证明了约翰福音。你们很多人都知道，我们没有原件，我们没有约翰的原始文件，但我们有许多副本。这是一本非常古老、质量非常高的著作，证明了约翰的写作。所以，这有点类似于新约圣经文件的样子。但回到新约圣经的安排。首先，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自然排在第一位，原因有二。第一，他们在旧约和新约之间架起了一座天然的桥梁。其次，原因是他们讲述了基督教创始人耶稣基督的一生，他实现了旧约圣经的所有期望和应许。因此，由于福音书的主要主题和内容是耶稣基督，而且福音书在旧约和新约之间提供了天然的桥梁，因此他们在逻辑上是排在第一位的。即使其中一些福音书的写成时间晚于其他文献。因此，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在我们的新约圣经中按逻辑和自然的排在第一位。使徒行传顺理成章的排在第二位，因为它展示了这个耶稣运动，这个由耶稣发起的我们称之为基督教的运动，现在如何开始蔓延到耶路撒冷和犹太的狭窄范围之外，最终拥抱更大的希腊与世界。第一世纪。因此，使徒行传又是福音书的一种自然结论，或者是合乎逻辑自然地出现在福音书之后。然后，他讲述了福音书中的事件， 以及围绕耶稣的事工、他的生平和他的死亡的事件，现在如何开始传播并影响远远大于耶路撒冷和耶路撒冷的狭窄范围的地区。巴勒斯坦，他最终是如何拥抱一世纪整个有人居住的世界的呢？你还可以看到新约在使徒行传中是多么合乎逻辑。我们稍后讨论这些书时会讨论这一点，但其中一本福音书，第三本福音书，路加福音，正如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知道的那样，实际上是其中的一部分与使徒行传并存的两卷本。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本来是属于同一卷的两卷书，但从逻辑上讲他们是分开的，这样路加福音就可以与其他类似的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一起阅读。然后使徒行传提供了一种自然的过渡，来描述福音书中的事件现在如何开始传播并在更广阔的世界中产生影响。现在使徒行传向你介绍了一些关于早期教会传播的非常，作为一种叙述，一种历史叙述，使徒行传向你介绍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人物。非常重要的早期基督教领袖就像彼得和雅各，其中一个是一个人，一个皈依的法利赛人，实际上是一个皈依的一世纪恐怖分子，他皈依了基督教，他的名字叫扫罗，他的名字变成了保罗，他对大部分的事情负责。新约。因此很自然的，使徒行传中扮演主导角色的人物之一将会出现，他的书信在新约的下一部分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因此在使徒行传之后，我们找到了使徒行传中一个主要人物的书信，即保罗的书信，从罗马书开始，一直到一本叫做腓利门的小书。保罗的书信是一组通常被称为总书信或总书信的书信，他们简单的将使徒行传中介绍的其他伟大基督教领袖的书信联系起来，例如彼得和雅各，以及使徒行传中其他主要人物的书信。使徒行传，我们发现他们的书信继保罗的书信之后也被收录在新约圣经中。最后启示录可能有很多原因使它位于新约圣经的末尾，但从逻辑上讲它确实适合作为与历史的高潮或目标相关的书。在神拯救整个宇宙的救赎计划中，启示录在新约的结尾扮演了一个恰当的角色。启示录另一本书可能是约翰福音，但约翰福音或启示录都可能声称是新约圣经的最后一本书，写于接近一世纪末的时期。但正如你所看到的，新约圣经的编排方式有其逻辑，它并不是按照本书的写作顺序排列的，但似乎揭示了一种逻辑的组合方式。好吧，让我们来谈谈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新约写作之前和写作期间发生了什么？正如我们所说，新约并不简单，它不简单的从无到有，无中生有的创造出来。也不是，如果上帝只是从天上降下一份清单，列出他想要的内容，他肯定会更简单，人们去思考和相信。但相反，上帝选择通过非常特殊的历史事件和环境，在非常特殊的文化和地点，以非常特殊的语言来启示自己。因此，如果我们了解一点产生它的情况和环境，这将帮助我们了解一点，或者帮助我们更多的了解新约。再说一次，在这一点上，我只想画粗略的笔触。至少对我来说，我发现新约时代的历史，希腊罗马世界和当时的犹太世界非常令人着迷。但我意识到你们很多人可能不喜欢，所以我想主要传达或描绘非常广泛的笔触。政治、历史、文化、宗教上发生了什么？提供背景的主要和占主导地位的运动、事件或特征是什么？我认为为了更深刻的理解新约，这些是你必须理解的。首先，让我们看看政治气候。新约时代之前，包括新约时代，政治上发生了什么？同样，在您在 Blackboard 上的笔记中，我再次以非常广泛的笔触列出了许多关键功能。了解政治气候的第一个起点，就是了解一个伟大将军的出现。说到这里，我想到了一个名叫亚历山大大帝的人。他们实际上发现，考古挖掘实际上发现他们有柯达相机，而这正是他的样子。还有亚历山大大帝，谁知道他长什么样？但无论如何，这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半身像和雕像。众所周知，亚历山大大帝诞生于公元前336年左右，因此距耶稣基督诞生并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大约还有330年。大约在此之前330年，一位名叫亚历山大大帝的人接管了他父亲的王国。 在大约十年的时间里，亚历山大席卷了整个世界。他实际上扩大了他父亲的王国。亚历山大大帝扩张了这个王国，其领土范围比以前任何地方都要大。因此，亚历山大大帝是当时最重要的统治者之一。接下来，这向您展示，这不是最好的图表，但这就是耶路撒冷，就像在这里一样。这是地中海。这里是耶路撒冷。这就是今天的土耳其、小亚细亚。在希腊这里，罗马和意大利就在这里。这里是埃及，所以你大概明白了。这条虚线大致显示了亚历山大王国的范围，这在当时是相当重要的。你注意到的一件事是，巴勒斯坦土地耶路撒冷，该地区完全处于亚历山大大帝的统治之下。于是，他进行了这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征服了一个王国，并将这个王国的扩张范围比他父亲的扩张还要大。亚历山大以杰出的军事战略家而闻名。亚历山大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你需要知道这个词，你需要知道的词就是希腊化。海利娜等等，希腊化。希腊化。希腊化指的是希腊语言和文化的传播，这就是亚历山大所做的。同样，它来自希腊语 Hellas， 意思是希腊语。希腊化指的是希腊语言和文化的扩张和传播。因此，在整个帝国中，统一的方法之一就是将希腊文化、宗教和希腊语言传播到整个帝国。因此，几乎没有什么，包括耶路撒冷和上帝子民犹太人的家园，没有什么能逃脱希腊化的影响。在那段时期，没有什么能逃脱希腊文化和希腊语言的影响。事实上，这其中的一个含义是，不久之后就有了旧约圣经的一本，称为七十世一本。它基本上是旧约的希腊语翻译，主要原因之一是说，希腊语的人越多，就越需要旧约的希腊语翻译。正如你所知，希望来自旧约类别，旧约遗嘱最初是用希伯来语和几部分阿拉姆语写成的，但随着希腊化以及希腊语言和文化的传播，最终也需要希腊语翻译。至少这是部分原因。因此，亚历山大因传播一个帝国而闻名，又是一个伟大的帝国，实际上是自犹太人发现自己统治下的波斯帝国以来最大的帝国。你会在《但以理》和《旧约全书》这样的书中发现。现在，亚历山大死后，亚历山大再次建立了这个伟大的帝国。亚历山大去世后，他的帝国从未有过继承人，也没有任何人可以遗赠或给予他。因此，在亚历山大去世时，我们仍然比基督早了大约320年，大约是在基督出现之前。在此期间，亚历山大死后，他的一些将军之间基本上发生了一场斗争，例如，谁将继承这个王国。基本上，它可以归结为两个集团或两个将军之间的权力斗争，这就是所谓的塞琉古王朝和托勒密王朝。塞琉古人，就这么简单吗？你需要知道的是，我再次试图简化事情。塞琉古人是居住在耶路撒冷以北的叙利亚土地上的群体。所以，如果我能回到这张地图，你会在这里看到叙利亚，这将是塞琉古人的地区。托勒密王朝是下一个集团，位于埃及南部。所以，回到这张幻灯片，你可以看到叙利亚北部，耶路撒冷以北，巴勒斯坦土地上的塞琉古人，然后是埃及南部的托勒密人。现在，一段时间以来，以色列人，请记住，上帝的子民，以色列人似乎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又一个时代，处于外国统治和统治之下，这也不例外。现在亚历山大去世了，现在他们发现自己首先处于埃及托勒密王朝的统治之下。同样，这是当时的两个强国，托勒密王朝和塞琉古王朝。因此，首先，以色列发现自己处于埃及托勒密王朝的统治之下。现在，这通常是一次很好的经历。以色列享有相当程度的和平，你知道，在托勒密统治下，他们的生活并不轻松。然而，后来权力转移到了塞琉古人的手中，在塞琉古人的统治下，事情就没那么容易了。所以，以色列在南北之间发现自己现在左右摇摆。所以现在他们处于塞琉古人的统治之下，这并不是那么和平，也不是那么美好的经历。然而，在塞琉古统治下，这种情况达到了高潮。同样，塞琉古人并没有很好的对待以色列人，特别是其中一位统治者，我们称之为安条克·埃皮法尼斯四世的人。他在您的书或笔记中提到了安条克·埃皮法尼斯领导下的危机。 大约公元前175至63年，安条克、埃皮法尼斯 Antiochus Epiphanes 和塞琉古王朝 Seleucus 统治。安条克、埃皮法尼斯又是塞琉古王朝的一员，他因进入耶路撒冷而闻名。有一次他进去基本上洗劫了圣殿，拿走了所有的黄金和所有的财富，实际上还屠杀了一些犹太人。后来他又回去了，这里就是他彻底毁坏亵渎圣殿的地方。于是他进去并毁掉了传说中的寺庙。他在祭坛上宰了一头猪。他按照希腊神宙斯的名字给神庙重新命名，玷污了以色列神的神庙，并摧毁了一切。再说一次，那是塞琉西王朝对以色列统治的顶峰或顶峰。现在这种情况持续了一段时间，直到我再次对日期或类似的事情不那么精确，但这持续了一段时间，直到一个名叫犹大·马卡比的人，你看到了在你的笔记中提到马卡比家族时，一位大祭司的儿子犹大·马卡比领导了一系列针对塞琉古人的叛乱，试图将他们赶出耶路撒冷。你必须再次记住，这些人是神的子民，犹太人，这是他们的圣殿，神与他们同住。这是一个神圣的空间。这就是圣城。现在有一群外国人进来并亵渎他。他们已经抢劫了他。他们用外国异教神的名字重新命名他，从而亵渎了他。现在犹大·马卡比领导了一场将圣殿从塞琉古人手中解放出来的运动。他能够做到这一点。犹大·马卡比和他的团队最终将耶路撒冷和圣殿从塞琉古人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在很短的时间内，大约80年的时间里，以色列享有免受外国压迫和外国统治的自由。直到下一个世界大国出现。我们稍后会讨论他们。但是你可能知道，关于犹大·马加比的另一件事是犹大·马加比在他释放圣殿后，犹太人重新奉献了圣殿，并实际上建立了一个今天犹太人仍在庆祝的奉献仪式。这是什么？是的，光明节是庆祝寺庙的自由、重新奉献和重新净化的节日。关于那段时期发生的事情有一个传说和传统。因此现在80年，大约80年，以色列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直到下一个帝国出现。在你的笔记中，下一个新兴的世界帝国是罗马人。在这段时间的大部分时间里，罗马实际上已经开始，他们隐约出现在地平线上。公元前63年，对不起 ,60, 是的 ,63, 然后下一个世界强国接管，那就是罗马人。事实上，在新约余下的时间和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以色列将发现自己处于罗马人的统治之下。因此，整本新约都是写给生活在罗马统治下的上帝子民的。所以，罗马，这个正在崛起的世界强国，实际上开始进一步扩张他的王国。你会注意到这条红线有点展示了罗马在第一世纪的统治范围。再次强调一下，耶路撒冷就在这里。这里是现代的土耳其、小亚细亚和希腊，有意大利和罗马，西班牙在埃及。所以这条红线你可以看到范围几乎延伸到了现代的英格兰、苏格兰。到一世纪末，罗马统治的范围是前所未见的。因此再一次，没有人，几乎没有人生活在这个地区，再次逃脱罗马统治的影响，包括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上帝子民的土地。我们将开始看到，特别是保罗的书信，他所写的几乎所有信件，其中大部分都是写给现代小亚细亚的城市的，那里是罗马统治的温床，罗马统治的温床之一。规则。因此，上帝子民的生活无一处可能不受罗马统治的影响。现在，这是罗马人所做的事情之一，我再次尝试将其变得非常非常简单。他们所做的一件事，为了管理这么大的领土，所以这里是罗马。为了管理这么大的领土，罗马将其划分为多个省份，并且对不同的省份有不同的管理或统治方式。他们可以做到这一点的方法之一，他们统治某些省份的方法之一，就是通过所谓的附庸国王。也就是说，罗马有时会影响罗马的统治方式，这取决于他们能够多么容易地做到这一点，或者人们是否容易屈服于或服从罗马的统治。所以如果他们王国的某个地区由某个地区进行抵抗打斗，那么显然罗马会实施更严厉的措施。然而在其他可能更安静 更容易出现的地区，有时他们被允许任命当地统治者来管理自己的国家，只要他们遵守罗马的规定。他们还有更多的余地。这些通常被称为客户之王。我们稍后会讨论其中一位附庸国王，但我想重点讨论罗马统治的影响的三件事。顺便说一句，一世纪的大多数人，其中很多人都会认为罗马统治是一件好事。但罗马统治产生了哪些影响呢？首先，现在有了统一整个帝国的共同语言。这包括，我也想追溯到亚历山大大帝，但现在随着亚历山大大帝的功绩和罗马的统治，有一种共同的语言将整个帝国团结起来，那就是希腊语。在那个时代，很多人都会说三种语言，可能会说拉丁语和希腊语，至少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中的很多人会说希伯来语、希腊语和阿拉姆语。我认为耶稣可能会说三种语言，他可能还会说希伯来语、阿拉姆语和希腊语。但随着亚历山大帝国和随后的罗马帝国的扩张，现在整个帝国通过共同的语言统一起来。这是日常商业和日常对话的语言，那就是希腊语。第二个产物，特别是罗马统治蔓延的现象，就是一些人所说的罗马和平，或者说是罗马的和平。换句话说，罗马，只要你遵守罗马的统治，罗马的好处之一就是罗马承诺给你自由与和平，免于冲突和战争。因此，在第一世纪，服从罗马是有很多风险的。作为对你服从的交换，罗马将提供和平、保护、没有战争的好处。第三是先进的交通系统和通讯。随着罗马统治的扩展，现在通讯和交通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成为可能。这就是其中的三个好处。我认为我们不能过多谈论这可能会如何影响我们对新约圣经部分内容的理解，也许当我们查看一些新约圣经文献本身时，我们会这样做。但我想强调，这三点是罗马统治的好处。现在，一种共同的语言将帝国统一起来，即罗马和平，和平的承诺，没有战争。如果你遵守的话，就会受到罗马统治的保护。最后，罗马帝国促进了交通和通讯的发展。现在，我说罗马统治其广阔领土和省份的方式之一是通过附庸国王。再说一遍，尤其是对于王国的部分地区而言。当罗马开始扩张其统治，并吞并各个国家和地区时，如果他们悄悄地到来，并且没有进行战斗，并且根据其他情况，他们往往会在罗马统治的许可下被允许，只要符合罗马统治，他们就可以任命自己的统治者。我在你的笔记中提到了一位残酷的国王，他的名字叫希律大帝。你读过有关希律大帝的故事。你读到希律王是一位统治巴勒斯坦土地的国王，实际上是在导致耶稣诞生的事件期间。希律王是一位附庸国王，在耶稣基督诞生期间再次统治犹太地区。你在福音书中读到过关于他的事。希律王是众所周知的，希律王是众所周知的人之一，正如你的笔记中的名字所暗示的那样，他是一个残酷的国王。希律就是那些被称为疯子的人之一。当你读到关于他和其他古代作家的故事时，这些故事与我们在福音书中对他的了解非常一致。有一个故事说，希律非常愿意处死人，即使他，无论他们与他有多亲近，如果他怀疑他们对他的王位构成威胁，他就会把他们处死。有一个故事说，有一次希律王听说他自己的一群同志中有人要试图篡夺他的王位。因此，希律有一天晚上举办了一场泳池派对，并邀请了所有这些人。周围有这么多人，他让几个手下趁没人注意的时候把这个家伙淹死在泳池里，因为他怀疑他要夺取王位。所以，马太福音二章中希律王的行为确实不符合他的性格。当我们读到希律王在耶路撒冷或伯利恒处死了所有两岁及以下的男婴时，考虑到当时伯利恒的规模，这些男孩仍然不会很多，可能不到一打，但这些行为与我们在其他地方对希律王的了解并没有什么出入。希律王以对犹太人征收重税而闻名，主要是为了资助他的建筑项目，例如他在耶路撒冷建造的圣殿。因此，希律王是罗马统治时期统治犹太的附庸国王之一。由于几个原因，对于上帝的子民来说，这是一个关键时期。首先，随着罗马统治的蔓延，发生了一些有趣的事情。第一，只要一世纪的基督徒，只要他们能够被视为犹太教、犹太宗教的另一个版本， 基本上他们就被容忍了。在大多数情况下，尽管我们听到了很多故事，但在罗马皇帝之一尼禄的统治下，迫害还是相当严重的。你知道，你听说过一些关于基督徒被拖到街上斩首并被带到竞技场被动物撕碎的故事。确实，这在第一世纪是相当罕见的。除了偶尔发生的情况外，大多数时候罗马都满足于对基督徒置之不理，特别是当他们被视为另一种犹太宗教时，就像旧约中的犹太教一样。当他们开始与这一点分离或怀疑自己与这一点不同时，当他们这样做并说出似乎具有颠覆性的话，并对罗马统治提出质疑时，问题就开始了。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需要做的事情之一是，当我们想到一世纪的基督教时，我们有这样的形象：罗马的每个城市都有士兵行进，他们挨家挨户地走来走去，将基督徒拖到街上并处死。这根本不是真的。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大部分迫害并非来自罗马，它来自地方层面，而且比较零星，发生在某些地点。在其他地方，罗马似乎并不关心，皇帝似乎不太关心，至少在第一世纪，大部分基督徒并没有打扰他们。同样，很多问题更多的来自当地的基督徒，而不是罗马帝国。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在罗马统治下，基督徒的生活会相对平静，但同样，很多问题都出现在地方层面，并且偶尔比这更严重。但另一件事是，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基督徒，随着罗马帝国的传播，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基督徒，以及犹太人作为神的子民，长期以来一直在问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在罗马统治下，作为上帝的子民生活意味着什么？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适应罗马的统治，同时仍然保持对耶稣基督的效忠？我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效忠罗马和凯撒，同时仍然保持我们作为上帝子民的独特身份？我们会看到这个问题也会出现在许多新约文献中。在罗马统治下的异教环境中，我们相信耶稣是主，但凯撒坐在宝座上作为神的子民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什么？上帝的子民对此有何反应？我在多大程度上保持了作为上帝子民和基督徒的身份，却又在罗马统治下度过了余生？因此，这将是一个在新约中多次出现的关键问题。好吧，再说一遍，还有更多可以说的，显然可以填写得更详细，但我尝试用非常广泛的笔触，从政治角度来描绘导致发生的事情。新约你可以看到的一件事是，上帝的子民基本上经历了外国压迫下的生活。上帝应许他们的子民，上帝将赐给他们一个王国，上帝将做他们的王，而国王将坐在宝座上。神要与他们立约。现在他们发现王位上没有王，也没有大卫的子孙。还记得旧约中对大卫的应许，给予大卫所立的约吗？大卫的子孙没有继承王位。如今，这座寺庙已被毁坏，并被洗劫一空。他们环顾四周，到处都有外国的影响。那么，这对神的应许意味着什么呢？对于我们作为上帝的子民来说，这说明了什么？因此，他们不断地与身份问题做斗争，并在外国统治、压迫和异教影响的背景下生活。当神的应许似乎没有实现时，作为神的子民而生活意味着什么？事实上，上帝的应许似乎与第一世纪当前的政治局势相矛盾。因此，他们想知道神的应许在哪里？作为神的子民，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意味着什么？还有其他问题吗？笔记和教学大纲位于 Blackboard 的哪个部分的内容下？我昨晚带上他们，然后发生了一些事情。我不确定是什么。笔记没有出现。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没有到达那里，但我只是在来上课之前检查了一下，并且笔记都在黑板上的内容下。